OK， 我们就看这个是上个礼拜啊。好了，我们就开始了。上礼拜我们是第六章啊，第六章。OK， 很快哈、啊，这个我记得我们一开始疫情是从第一章开始哈、啊，嗯，就来到，但第六章还没有到一半啊，不过差不多了啊，这一共有十四章哈、啊，啊，感谢主了啊，我们已经完成了啊，这个撒迦利亚书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它的。八个啊，主要的意象啊，通常人就记得这个了啊，因为后面很多的话好像是重复的啊，也对了啊，因为撒迦利亚主要是要讲这个主题啊，就是上帝在掌权啊，为什么上帝在掌权需要用八个意象啊？因为这一批人啊，他们不是见过过红海啊，他们也不是见过。云柱火柱啊，他们没见过所罗门的殿啊，充满上帝的荣耀啊，他们没有见过这些事啊，没有神迹，他们只有在历史里面啊，听他们的祖宗啊说国王在旷野四十年，上帝怎么样保护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喝哈、啊、这些，所以对这一些啊新一代的啊犹太人啊。他们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他们有一点是附属于世界的啊，就是做上帝的子民啊。之前就是被掳之前的犹太人呢，不一样啊，他们知道，或是他们也这样子相信啊，他们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是看到的啊，他们看见上帝可以把最强的国家就是埃及，就是打得片甲不留啊，就是让法老放人啊，这而且走出来的不是十个二十个人，是两百万，是很丢脸的啊。你想想看，如果瑞士的国民啊，就是有一半的移民到法国来，当然我们法国也不会收了啊，你可以了，可能你们都把钱带来可以啊，那对这个政府是一个很大的羞耻啊。就是为什么这些百姓都离开，而且这些都是奴隶啊，就是给他生产的。那当时法老在就是人生的高峰啊，这个埃及最强大富裕的时候呢，上帝用极大的神迹就是让法老放人了、可能对当时埃及没有很大马上很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下来呢，的确是让埃及衰败了，当然我们都说，因为以色列很坏啊，出埃及的时候把人家的财宝都带走，我们可能看过那片段的经文说，他们跟邻舍都要金银啊什么的要拿走，当然很多解释啦，但我也不希望你今天搬家去跟隔壁的人要东西啊，我的意思说，当时他们要这些东西，第一是。被解释为是应得的，因为他们做奴隶的时候埃及人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了啊，所以他们要了工价啊，连他们这些工价呢其实是他们在旷野里头啊，就是敬拜神啊，当然也做别的啊，但是这是他们后来拿出来啊建殿啊建会幕的东西了。哎，第二呢，埃及人很富裕是谁的功劳啊？是约瑟啊，你看历史你知道啊，在约瑟的年代呢，因为那七年的大饥荒，因为约瑟有上帝给约瑟有一个异梦啊，人就让约瑟就在很丰富的时候就囤积了许多许多的财富，这些粮食，连大饥荒一临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拿钱财来买啊，而且钱财用完了，因为七年嘛，就拿牲畜来买，牲畜用完了就拿土地来买，土地用完了就拿自己，所以七年之后呢，法老几乎拥有一切了，因为连埃及人本身都把自己的地都卖给，就是给了法老换粮食，所以回头看呢、功劳也不是埃及人了 也是约瑟，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啊，给这个国家啊十分的强大富裕啊，就是因为上帝要他的百姓在那里 住400年了，430年了啊，啊，所以就让这个埃及啊富裕哈、啊，所以啊百姓可以居住。但是百姓离开的那一天呢，上帝说不够了，埃及不配有这个光环哈、啊，所以就把它取掉了，可以吗？啊，当然我再说了哈、啊，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观，当然我不是想强加在你的头脑了哈、啊。但我说你想一下，就是以前的以色列人就是。被掳之前，他们的世界就是他们去到哪里，上帝会用神迹啊，上帝会给他们就是受保护，让列邦都很怕他啊。他们去到迦南地啊，耶利哥的人发战，怕得要死啊，远远听说就怕了啊，哇，影响力很大，好像他们是地球上唯一的会发亮的灯这样啊，走到哪里啊就是焦点。啊，他们来到了以色列，来到了迦南地，他们建的殿啊，成为万国羡慕的啊，因为那是所罗门，啊、大卫所罗门啊，是强大的，而且让啊许多国家都来啊朝拜啊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知道 ，OK， 世界是跟着以色列跑的，就是以色列怎么样，他们好，他们就好啊，他们呢、啊、平安，其他人就平安。他们不好，其他人就不好，这样，所以也难怪啊。当时先是责备他们骄傲啊，因为他们总觉得，地球没有了我们呢，你们这些外邦人都是垃圾啊，就根本没用啊，啊，他们不重视别人啊，啊，当然这个是罪的问题了，但是最少呢，他们的世界观是那样的，回归之后呢，这些。之前的人已经去世了，在外地长大的犹太人，他们从小就看到，哦，巴比伦哦，很强大嘛，对不对？啊，看到巴比伦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的什么空中花园啊，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它是七大奇迹之一啊，意思说那个年代巴比伦已经是我们也不用先进，但是就是他们已经很进步到。啊，很让世界的人赞叹啊！图书馆啊，其实到现在人家还在说，好像这个巴比伦那时的藏书量是吓人的啊！就是说他们累积了多少文化的精华，在那个地方，连那些仇敌来到了巴比伦都不舍得毁它，因为太美了，就是好像到处都是精致的东西啊。那你想以色列人在那里长大啊，就是他们生在那里，他们天天看的都是哦，这个城墙啊，圣经说城墙，这个城的那就是那个城墙的宽度啊，就是城很厚嘛，它厚成什么样子啊？圣经说可以在上面跑马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象，我们今天想城墙就是。两个砖啊，最多三个啊，就了不起了、啊。你说谁来推倒你？这个他说这巴比伦城的墙厚到可以跑马车那么宽呢、啊？很难想象啊，你到别的地方去都不是这样。好了，70年下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慢慢就把自己呢，就变成了是一个以外邦为主的世界。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子民了，那么他们就好像要看巴比伦的脸色了啊，他们要偷偷信耶稣啊，我们就说苟且偷生了啊，就是做神的子民啊，不要太多嚣张啊，我们要啊尽量迁就啊，只要没有被人注意，我们就可以啊过我们的信仰啊，总之世界尽量配合啊，他们有什么政策我们尽量配合，那好像是这样子了 ，OK。好了，这样子出去了。现在上帝说：“哦，回来。”他们也不敢回来哈、啊，就等到这个波斯王啊，古列说回来啊，他们才敢回来啊。那再加上后来的这个就是第三任的这个君王啊，给他们写保证书啊什么，他们才大批的回来。好了，回来之后呢，这个习性没有改啊，就是他们看到周边的国家。他们还想用这个方式啊，就是他们是附属国，他们是一个信仰是好像就是被动的啊，来回应这个世界的。 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看为整个历史的中心啊，或是说整个世界的一个重点。所以你现在明白这八个意象呢，都在强调一点，对不对？他在说全世界在变了，他说马车跑跑跑跑跑，怎么样跑怎么跑，宅男怎么走怎么走啊，就是发生什么事什么事。但最后耶和华说，都是为我的子民啊，为我的教会。所以先知的信息有一个核心，就是让百姓知道说，你们看来好像是就是跟着啊这个时代被动的去走，虽然你们的心啊是信上帝，但是你们很难被说服啊，其实上帝看你们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啊。那我这样讲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观啊，我是刚才想到我就跟你们说啊，可能用了一点时间，不过你们想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世界观来的，是吧？我看多数的信徒啊，当然不是在崇拜的时候，有时讲话都是会多多少少啊，如果国内来的啊，现在就很多就在谈香港啊、移民啦、啊，在谈中美关系啦、贸易关系啦，生意很难做啦，以后美国这个、搞这样搞那样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多数的基督徒都认为呢，这是些世界的焦点，连教会呢要想办法去配合。啊，我们以后能不能再继续到国内去培训，这是他们最就是最关心的啊。如果我们用美国护照，我们会被受欢迎，会被监视啊，什么什么啊，或是以后怎么样做生意啊，这个市场啊什么的。那你没有看到上帝说，哎，老兄啊，在天堂没有人谈中美关系的 ，OK？可能这是上帝派一个最低级的魔鬼去搞的，就跟魔鬼说他去搞这两个国家一下哈，搞成什么样子我也不想管了，总是去搞啊，我要看看呢、我在国内的儿女怎么啊，我要看顾他们啊，我要看看我在苏黎世的这些会友怎么样啊，他们是不是？你知道在天上是反过来的，你跟我是中心。我不是叫你骄傲，我讲了几次这个事情啊，因为如果读完了撒迦利亚已经读了一半了，你还没有真的明白，就重新读了哈、就浪费了这个机会。你要真的相信上帝看我们，圣经说是神的儿女，就是以色列这个字啊，神的，上帝看只有这种人叫他的孩子啊。OK， 岂不将世界都赐给了他吗？啊，那我们可以为这买房、买车啊、买找工啊烦恼啊，吃什么用什么烦恼，好像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在这个房屋被抛售当中啊去找一点好处，我们在这个经济萧条里头去找一点安全。他说不是，你是我首要的。如果你把自己看得那么低，当然神不喜悦，然后上帝不喜悦的时候呢，你不会平安的。意思说，你每次呢，好像总是觉得不对劲了，啊，就算你找到你要的东西，你还是不对劲了，因为你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好像是捡回来的，啊，哎呦，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啊，一个适合的工作，好像是上帝，没有注意到就让你找到好东西，就好像你是碰巧就碰上了。你根本没有那种满足感在里面。所以你要明白啊，整个世界，所以这些比喻说马车什么，就是告诉你说，再大的事情发生，他说我的目的呢是要让我的教会被拯救。 OK， 那我的结论很简单了、可能我讲完一篇到了啊，15分钟去了，就是今天的事啊，今天发生很多事了啊，疫情已经半年了啊，这是第一件事啊，那还有一些就是社会的事啊，什么啊，前一阵子是因为这些人权啊就是警察啊，就是虐待人啊，这些事情啊，社会公益的事情 ，OK 啊，一波又一波了。好，每一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想？就是 上帝要教会做什么？我不是要你去街上游行啊，我不是这样啊。因为如果圣经说这个教会是中心的话，每一样事情发生呢，都是围绕着教会，这样很自然。你要想啊，你说好，疫情发生了，全世界多少多少人呢、啊，就是重病死亡。OK， 教会做什么？这个是给教会什么信息？我们好像没有想啊，我们只是想到说，哦，啊，我们呢以后要保持距离，我们要健康啊，我们要常常洗手啊，我们国家啊，这个航空业就破产啊。我们好像都想这些哦，你没有想说，如果教会是中心，每一样事情是为教会发生的话，就是你把疫情看成其中一只马，就是黑马，好吧？但你要问嘛，那黑马对教会来说是什么意思？啊，我之前有讲过啦，但都是片片段段啊。我就鼓励你，如果读撒迦利亚书，你配合这样子思想，疫情其实是对你有意识的。就我说你就是信徒啊。我看见这几个月啊，我们当中啊，弟兄姐妹啊，就是这六个月来呢啊，就是马来西亚教会也是啊，就是我比较常这段时间一直跟大家有就是有一起聚会啊侍奉的弟兄姐妹啊，的确呢有一些人因为这六个月或是这五个月的这样的形式啊，或是这种的考验哈、啊，变了，真的是变了啊！他好像我也不说重生了，不过好像第二次重，好像他上了一级了，好像他终于好像放下了许多他以前好像觉得一直没有办法做完的事啊，一直很缠绕的事，好像他就过去了。你现在回头看呢，这些问题好像已经过去了 ，OK， 好像他已经不再像以往这样。总是被这些事情挡在面前啊，让他过去啊！哎，我可以告诉这些人说，这个疫情就是为你做的。你说这样大件事吗？还搞到那么多人死，就为了我？哇！这你去问上帝好了，你不要问我啊！我不知道，但是我说他是为你的，因为我看见你的灵命变了，你的灵命长进，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而跌倒。这个可能比例起来是更多啊，看见很多的信徒也终于就不是信徒了哈，就是他们怕到根本就啊 OK 啊，就是那种的恐惧就是日日夜夜充满他的心啊，以致就变成根本就不用谈信仰了，就说总之他拜的就是健康神啊，就是自己了啊。那有一些呢就因为常常要上网聚会啊，有时又睡不醒啊，有时晚上又这样那样啊，所以就变成常常就忽略，因为你不用到教会去了嘛，啊，基本上在聚会睡着了也没人知道啊，啊，不过说听说迦南知道啊，你们小心啊，迦南知道你们有没有睡着啊，不懂他用什么方法，没有开玩笑，他说他下线了，他关了，你还在，他就知道你已经跑掉了。所以大家记得啊，上线要准时，下线也要准时啊，不然他会知道谁已经不在那里。开玩笑啊，总之我知道认识的一些人已经跌倒了。人家说哦，疫情对他也有这个作用啊，就是显露出他的信仰，显露出他真正多年来啊他隐藏的黑暗露出来了。那如果对你来说，我们是基督徒啊，你说疫情带来失业率高啊，经济啊可能啊崩溃的大，比较大事呢还是一个人的灵性天国的实现啊，或是人的悔改在神的眼中当然是第二者。那我们不一定要站出去跟世界人说，哎，你们知道吗？你们有人死都是因为我啊，也不用这样讲啊。我只是说，你心里要知道，这是耶和华在做事啊。OK， 这是黑马，黑马有来的时候，黑马也有走的时候。但是他在神眼中，这里叫做使者。为什么？是为以色列做的。 你是不是以色列的一份，还是你是因为黑马而显露出你不是以色列啊？这个是我们要很警惕的啊。那还有很多事啊，我说这个事虽然现在是严重，过后我想以后还是会有啊很多上帝让不同马车跑来跑去的事情啊，征战啊，战争啊，不和啦 啊社会动荡啊，现在是夏天，通常是火灾啦，森林火哈，连有风灾啦，什么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已经有无数次的这种，你回头想，你想到很多啊，什么海啸啊，但我们很少去想它跟基督徒的关系的。我们通常都是想说，好像这个是世界的焦点，我们基督徒呢就在背后默默的祷告啊，我们默默的为他们祈求，好像已经很够了啊。基督徒偶尔捐一点钱啊，然后我们又继续灵修祷告躲起来。我们都是那种我们叫刺猬啊，就是挖地洞的，只有在天黑了，大家都睡的时候，你才出来吃点东西啊。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是刺猬，我们不是晚上才出来的。我们不是躲在地洞的，好吗？啊，那我希望说，我当然是用比喻讲了啊。我是希望说，如果你觉得听了比较刺激的话呢，那你调整一下啊。OK， 我不要你变成狂傲的人啊，到街上去觉得大家都不是东西，只有你是啊，因为你是基督徒。我不要你这样子想，但是我最少要你明白圣经里头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上帝每次在这一些第二代的，我们就是第二代的，因为我们不是见证上帝大能神迹的子民啊，我们是听说的，我们是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所以我们跟这一批人有一点像了。 OK， 那上帝就用许多的话告诉我们说，他在，他管 OK， 而且他爱教会，他爱他的子民，好吗？啊，所以第八个意象也可以回顾前面呢、啊，就合起来看呢、啊，啊，他就说，这个教会就当时是以色列啊，遭受很多苦难呐、啊，这些事情，但是呢，上帝说这些苦难，看来好像是世界的动荡，啊，就是这种帝国之间的争斗啊，但是上帝说，我要让你们受苦，是要让你们可以悔改，上帝动了这个，我们现在叫伊朗、伊拉克啊，以前就叫做波斯跟巴比伦啊，动了这两条龙啊，他们只要一翻身，整个地球都会乱的，因为他们太强了。他们两个斗起来的时候啊，大家都没好日子过。OK， 那这两个打起来就是不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以为啊，他们遭殃了，因为他们选错边了嘛，啊，他们没有靠这个对的。上帝说不是，我让这两个大国打起来是让你悔改的。所以有不和的事啊，终没关系，搞到你生意不好啊，搞到你受损啊，搞到你各样各样呢，想一想，他不是没有原因，他不是命运，他是上帝说那么多年了，你还不明白吗？你还要过这种日子到多久啊？还要觉得啊，去个礼拜堂啊，连周间呢、啊、就自己要靠世界来生存啊，赚了一点钱呢、啊、就得到一点好处，就暗暗高兴，好像是上帝看漏了你就得好处的那种，从来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说这一些生意、这一些的收入、这一些的盈利是上帝白白而且是明明白白的赐福啊，好像都有一点害怕啊，没有办法，因为你觉得好像你不是那个中心嘛啊，但上帝说不是，是你是中心，我动了两个大国也是为了你悔改而已啊，如果我们愿意再悔改呢，就回转的话，上帝就用这个意象说他要向教会来施恩。我们面对的问题，如果我想我们有一个冲突啦，如果你看圣经哈、啊，你会觉得我们今天如果觉得难受的事啊，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因为太小了嘛，啊，我们也不是那种 实在的问题，也不是埃及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啊，可能就是生活的一些选择，也没有遭到说不吃不睡，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也只是高兴了不高兴而已啊。但如果这样，就让我们开始就是怀疑上帝的主权。上帝说：“你看，你看，我可以动一个国家，不是为了你。你今天没有有什么东西不满意的吗？”我想我们应该没有话讲啊，我们应该知道，摆在身边的一切事情真的是太小了啊，不可能，上帝不能做，也不可能是他忽略的事。铜山就是一个预表哈，就是我们上次也说，就在当时来说，铜山就是好像一个不变的事情啊，一个永远稳固的啊一个状态，所以他就用它来比喻上帝永恒的旨意了啊。连战车呢，就从铜山之间出来，意思说之前啊战车在，但是看不到，然后后来呢？战车慢慢从铜山之间出来，就是上帝的旨意行使的，人就明白。所以意思说，有一段时间人虽然知道上帝有旨意，但是不懂是什么嘛，啊，但后来时间到了，上帝就把这个旨意显出来，就好像这战车就从山的当中就是奔跑出来，你就看见原来中间是有一条路的，因为有马车在跑，可以吗？啊，但这个不选啊，这个就是指救恩的意思了，就是在旧约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上帝的救恩是怎么样的嘛，啊，他们不断的献祭，啊，他们呢依靠祭司，啊，他们知道神要救他们，但是看不到有路啊。但是当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啊，但是他来到世界的人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很多人还没有被预备好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也不知道啊，大家还是看到一个铜山，但是看不到马车。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升天，把圣灵拆下来了，突然间呢，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了。你真的不能够说那个叫做教会的要理问答，你不能够说那个叫洗礼班，你也不能够说那个叫什么神学课程，来不及上的，没有这样多人马上懂的。你看当时的使徒行传，一天4000人，一天7000人，谁来上课啊？不可能啊，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感受明白普遍的刺到每个教会每个人身上。你就是有这样的信心，你听到基督，你听到耶稣基督的代赎，你听到上帝的救恩呢，你就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或是相信。他明显到就好像这个马车从山之间出来，你就很明显的看到原来有一条的路，原来上帝是这样子来救教会的，可以吗？啊，所以这个不是指到啊，你今天很彷徨啊，我不懂要回国嘞，还是留在瑞士啊？这是铜山哦，啊，求上帝让马车跑出来，让我知道是不是留在，但是不是指这个啦，啊，你留在瑞士，留在中国，你都在地球了啊，哎，不会跑太远的了啊。总之你到中国不高兴，你回来瑞士也就是6个小时，啊，没有那么早，没有那么短啊，12个小时啊，也。你还在地球了啊，就好像厨房跟房间那么近。我们太小心了，我们觉得这种大事，你看一下圣经，这个什么时候是大事？这不是大事。你就带着谦卑的心，上帝就会告诉你说，去这里坐这里，平安的留在这里，安分的在一个地方，你就好了嘛。啊，好了，所以战车显明铜山啊是有道路的。人出来的车有4种颜色啊，红呢就是苦难啊，所以红就象征上次开始是他要救教会之前呢，啊，他让教会受苦，他就让许多的国家就是这些周边的敌人就把苦难带进来，所以是红马。这红马不是他本身是红马，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红马，是以色列人的眼睛看到的啊。 那个马可能本身没有颜色的哈，他来到以色列，以色列看他是红马，因为他把苦难带进来。好了，红马啊，之后呢，圣经说就有黑马离开，很奇怪哦，来的时候是红马，走了变黑色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马会变啊，但是这个马呢就开始，就是黑色就是苦难啊，人他来了，他就产生很多征战啊，很多死亡。连上帝时间到了，就让这个黑马往北方走，所以离开的是黑马，就是苦难开始迁移到北方去了，就是回去巴比伦，上帝要惩罚巴比伦了啊。所以黑马一走呢，圣经说就随着白马在后面。你说，哎，这个黑马还生了一个小马，跟着后面跑是白色的，不是啊？意思说黑马离开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有平安自由。意思说白马就是和平了，对，给他们来说就是没有，就是就不再被辖制了。上帝就把啊这个自由的恩惠就剥削，让他们可以回归了。OK， 好了，白马，以色列人现在享受白马了，但是同时候呢，斑点马就思维的在跑啊，斑点马就是上帝不单啊要只是惩罚这两个大国啊，就是巴比伦跟亚述啊，就是当时两个世界强国了，连上帝也要惩罚周边的啊那一些行恶的啊苦待以色列的，其中一个就是埃及。就是说先往南走，再左右就是四围走哈，所以上帝没有忘记这些敌人做过的事啊。虽然很久了啊，就是你说，这个亚南国啊，这个叫什么啊，非利士人呐，那摩亚啊、亚门啊，他们对以色列的不好哈，就是二代以色列是相当久以前的事了，就两国。南北国的时代啊，但上帝没有忘记啊，上帝时间到他要追究啊，所以斑点马就四围走。连走完之后呢，第八节啊，我就写在纸上，上礼拜我只是略讲，因为时间到，就是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你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连这是那个意象的最后一句话，但我上礼拜就说，你如果想起来，你想到第一个意象就有这句话，就是第一章十二十三节，他说疑似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那在第一章跟上帝求救恩的是天使，那个是基督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求上帝怜悯啊这些可怜的百姓。七十年过去了嘛 ，OK， 连上帝就安慰他，连其实那个安慰就是我们后来就是紧接看的这些意象啊，所以每一个意象都在说，上帝说我要救我的教会，我要拯救我的子民，所以来到第八个结尾呢，就得安慰了，意思说。当然不是说耶稣得安慰啊，意思说上帝的话就这样子实现了啊，所以神的心啊就得到满足了，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停在这里，但我还没完啊。不过我说我停在这里先，就是说你看完这八个意象呢，你不要以为这是在旧约的事啊，这个四种颜色的战车是我们今天一直都看见的 ，OK， 连上帝的心真正得到满足，是他的国度来临的日子。所以意思说，我们今天还是啊，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救恩啊，就是上帝要救教会的心意，我们也知道他救教会的步骤啊，都是给我们悔改啊，苦难悔改啊，连他赐恩典包括啊，这是上帝的做法，因为旧约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就明白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就是脱离或是结束啊这个意象所指的事情，我们还在那个最后一步啊，所以上帝还是会有时用苦难考验啊来磨练我们的心，但是最终呢，就是像这里说的啊，就是上帝的心意要被满足，就是他如果要救你呢， 你再怎么样刚硬，他最终会用他的大能啊，让我们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这是他的旨意，可以吗？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就更应该体贴上帝的心意了啊。所以今天看世界的时候，我盼望我刚才说的话啊，就是说你能够有一个更正确的世界观啊，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看疫情啊或是这些跟你的信仰的关系，如果你看见疫情让你更爱主，让你更体验神的爱，让你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提升啊，你真的很惊叹嘛，你说哇，这么大件事，原来是为着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人物能够学爱他，哇，你很惊叹啊，你不会那边暗高兴说，哎呦，我好像捡到了宝这样。你要明白，上帝是刻意这样子做的，是为了他的教会，好吗？好了，我快点了哈，我们就来到这个意象的，因为它是意象亭了，连后面这是异园啊，这异园可以说可能不一定是用看的啊，因为上帝用话语讲啊。他或许没有真的是发生，就是好像人真的是去拿什么东西哈、啊。但是上帝用预言，就是用没有再看到东西，而是用话语来宣告一些的事情啊。当然，他如果你读完这个第六章啊，你也知道他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上帝再次的确认啊，他的教会要被拯救，要蒙恩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九到第十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亚大、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耶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啊。上帝叫先知去抢东西啊，没有了。你看后面了、他去拿金银啊，那不是抢东西了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两节是看不懂的，你需要看得完。但最少我先讲一点后面的，让你前面读起来不会太难啊。就这开始是这一面子啊，其实还没开始解释，我是交代了一个目的啊，就是刚才我前面也花点时间讲，所以我不很详细讲，就是回来的人呢，他们需要一再的被肯定啊，因为他们在巴比伦70年，他们在那边长大，他们没有看见所谓的神迹奇事啊，他们就是在外邦的国家啊过好日子啊，他们也可能也受益了啊，外邦的强大啊，因为他们在巴比伦那里，他们被掳去了啊，但是他们都已经在那边住下来了，所以他们住在王城啊，有的人在苏珊城啊，其实就已经是一流的设备啊，就好像很多以前二战之后第一代的是难民啊，他们来到了欧洲，来到法国，对吧？有的人如果当时是奥地利、瑞士、法国、德国收留了，这他们是难民，但是很快他们的第二代就是公民了嘛。现在没有这么容易啊，以前嘛啊，连他第二代的人就享受一切的了，而且他好像一下就跳三级了。如果当时还留在亚洲，可能现在还是啊，爸爸是渔夫，你也是渔夫啊；爸爸是木匠，你也是木匠啊。但是爸爸是难民，儿子是医生而且是瑞士最高级的医务所的医生。你说哇，这怎么跳上去？不是跳了，这个是就是因为他们来到了，就被接纳进入一个社会之后，连他们就开始受益于这个环境嘛。所以当时第一代人是被掳去的啊。但是他们孩子呢，其实就在当地啊，有成就的啊，有好教育的都有了 ，OK， 好，这种人很多都已经世俗了，所以他们不回来了。圣经说，但是奇妙的就是有一些啊，还相信他们的祖先讲的话，祖先跟他们说，我们不是这边的人啊，我们是被掳来的，哪里会啊？我们现在都拿了。 巴比伦护照啊，全世界最强的护照啊，就是今天上面有一只老鹰的那个护照啊。今天你可能觉得美国护照最强，那无论怎么样 ，OK， 当时他们都拿了这个护照啊，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去的，哪里都可以。他说什么？我们不是这里的人，我们不属这里，你还要去哪里？他爷爷说，我们是巴勒斯坦啊，以色列地的人啊，而且我们要回去，很难相信嘛，对不对？或是说很不愿意相信嘛？当中就有一些少许的人呢。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虽然他们在巴比伦过得很好，但是他们就知道他们总是不属这里，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祖先说他们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上帝有一天会让他们回去，他们会期盼，虽然他们不懂那是什么，他们会期盼回去的日子，他们会向往，因为他们的心被上帝保留，没有被巴比伦或是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给吞噬掉。 OK， 就是他们怎么样都安逸不了，就是高兴不起来，所以他们会认为那一个地方呢应该是他们最终要去的，那个地方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啊。所谓的可能他们也没看到的啊，是什么大卫的国度啦啊，所谓的辉煌的圣殿呢，没见过的啊，但是他们认为那个应该是他们的满足啊，这些人是很少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啊，如果很多出国啊，在海外生孩子啊，就是有家庭啊，你如果不注意呢，你的孩子都会读书读很好的。我说不注意就是呢，因为人家会帮你教的嘛，你不用注意，他都会读很好书啊，特别是华人的孩子啊，你看北美的、啊、都是医生啊什么的、啊，是啊，但是呢。最大的损失就是教会去了教会、啊、就是到年老的时候一直都是只是爸爸跟妈妈，孩子不来的。 OK， 为什么？因为孩子很如鱼得水啊，他好像一只鱼 一掉进了这个一盆水里头，你抓都抓不了，高兴很，就是你会觉得奇怪啊， 我们老人家来到加拿大来到美国，我们都有一点好像虽然吃好住好，但是就是有一点失落感，就觉得不是自己的地方嘛、啊、房子也买了，但是就觉得自己不是自己的地方、啊、因为搞不懂这两个孩子那么高兴、啊、那么好像那么自由，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一点好像保留的感觉、啊、当然你说可能他不知道是这是文化上的，我说信仰上，啊，如果我们的第二代呢，完全只是满足于物质呢，其实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不回归的犹太人的情况，啊，他们觉得哎呀啊，回去那个荒芜之地做什么？我们都已经是最强的国家了，瑞士是最好的，全世界大家都引以为荣的地方，不是吗？要去哪里啊？回哪里啊？湖南、湖北？算了，不要了。我中文讲的不好，不要了，对吧？一定是这样讲啊。但我在说信仰上，如果他没有办法以更高的事情为满足呢？当然，这是我们做家长的忽略了啊。就是可能或许我们太过注重他们的肉身的学业啊，他们的追求了，那而忽略了让他们从小。对上帝有一个期盼，对属灵的事情有一个胃口，啊，当然有一些小孩很奇妙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父母不管，但是他们就好像被上帝点了一下，就好像长了一个眼睛在头顶，就是真的看到东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小，也就明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了，啊，这些人我只能够说是神的恩典了，啊。好了，所以当时这些眼睛长在多一颗眼睛了，能看到天上的就回来了，但是回来的因为他没有被教导嘛，所以他也不懂要看什么，所以回来了眼睛是长在头上，但是不是眼睛，就是看到的天上的这种盼望，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找确据，所以就迷失了，所以先知被派来了，这主要是跟这种人说话的，就鼓励他们啊， 要坚信上帝的话语啊，虽然眼前看到的是何等的悲惨啊，就是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啊，但是他们不要啊，因为这个眼前的事情就让他们几乎就是迷失哈，或是否决了自己，好像就是认为好像被骗了这样啊，就是上帝好像不真实啊，上帝跟他们爷爷讲了一些啊假的东西啊，让他们啊这样上当了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开始来看这个吩咐的下半段啊，所以讲完八个意象呢，先知就被吩咐去找四个人，去找他们收保护费啊，要钱啊，跟他们要金银啊，啊，做什么要金银啊？做冠冕啊，当然这做冠冕不是给撒加利亚的啊，就做给大祭司的。OK， 那后面你会看到了啊。好，连当时呢，啊，就要做这个冠冕，就是要给撒加利亚，哎，给这个耶稣亚呢加上一个看得见的一个荣光啊，一个尊荣啊，是因为当时眼前看到的是一个卑微的啊大祭司，因为没有人尊重他，他又穷啊，他又在一个破烂的一个，不是叫破烂，他是一个建没有建完的一个圣殿里面工作啊，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是可怜的神的仆人了 啊神都可怜的人也很可怜，服侍他的也很可怜，所以大家也不觉得他是怎么样啊，连君王更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啊，所罗巴伯啊顶多是省长，还不是要听上面说话啊，就是还是要被主使，所以他们也不觉得看到任何的什么尊贵的形象，所以这个吩咐就是上帝刻意啊给这个当时的耶稣亚带上了一个不相称的东西，是要让以色列人的眼睛呢再次的被提升啊，不要只是看这个肉身的耶稣亚啊，要仰望耶稣亚所预表的那一位，其实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OK， 而且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两个冠冕，一个是王的，一个是祭司的。两个都要同时戴在一个人头上，这个的确不寻常啊，因为从来没发生过啊，因为这是两个家族的哈，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犹大人啊，就是两个支派，他不会撞在一起的嘛，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人物呢是同时戴两个的，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吩咐两个戴在一个人头上，就表示啊将来有。将要有一位，他既是大祭司，他又是君王，但我们知道是谁了，后面我们就知道是指耶稣基督了啊。不过当时的确因为百姓没有被教导啊，就是有一个单纯的信心，连来到了迦南地就四处找的都是物质，他以为这些就是神的祝福嘛。你先说哎，不要看这些，不要看这些，要看上面啊。你要看到有一位尊贵的主，他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给他们在就是给他们话语啊，也给他们在属灵上啊这个眼睛能够打开，可以吗？啊，所以有一些刚信主的人啊，我们的确要比较注意哈 啊就是他们有时候真的是信主也有信心，但是就是被忽略啊，就是他真的信上帝，但是你就把他带来教会啊，你说来参加聚会啊，灵修祷告啊，你就放马放羊了，就给他自己去了。那你如果没有让他在真道上有真的是卑微啊喂养长进，你说他会怎么样？他很容易就从得到什么东西啦，是吧？啊，他要找学校，得不到啊他就不高兴，得到他就很高兴，他就会用这些东西。那我不怪你啊，如果你是你买车买房买不到你不高兴，我不怪你，我怪你的牧师，我怪那个带你信主的人不负责任，为什么把你养成这个样子，什么时候让你以为这个是上帝要向你证明的事，对吧？对不对？怎么就是如果我看到一个孩子在街上跑啊，就是穿的一边歪一边头，就是没有穿得好，我当然不会怪他，我怪他爸妈，就是 你怎么把孩子养成这个样子嘛？就是，是啊。所以这些回来的人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是被忽略的，所以他们是有信心，只是放在错的地方，所以一直长不大，啊，一直在一些不需要担忧的事情上面纠缠，纠缠不出来哈。所以上帝就说：“看，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你们没见过的，就是两个冠冕戴在一个人头上，这一位就是你们要盼望的。”其实他们是有福气的。你看不回来的人哦，他们就没有看见这件事啊。这些回来的人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看的啊，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就是几乎你算一下300多年之后呢，真的是耶稣就来了啊。你说耶稣来有什么特别？当时又没有人理他，生在伯利恒没人管他，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你知道耶稣在地上走33年，不伤人不害人啊，就是他是神。如果今天他用荣耀走过苏黎世一趟，我看没有剩多少人了，特别是每个银行都会倒下来。就是你懂我们主耶稣那个神圣的荣光，一切的罪邪恶都在他眼前会消失啊，不是不见。但是那33年呢，耶稣不，他的荣光不伤人啊。你说不是福气？你在永恒中都没有办法看到那33年，一个罪人竟然可以那么靠近上帝啊，坐在旁边。耶稣的饭桌上常有一个人叫犹大，是他自杀的，不是耶稣杀死他的。你能够想象那个年代一定是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慈爱，上帝的忍耐啊，一定是在那33年呢，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的儿子在地上每分钟被人嘲笑，竟然没有天使下来惩罚人，你说上帝是不是应该是赐了什么仙丹啊，就特别恩待忍耐那个年代的人。这些人的后代是在那边的，其他没有，没有回来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没有就是达到啊那个正确的理解，但无论怎么样啊，我想上帝还是体恤他们的啊，就用先知哈，啊，来激励他们，用话语来激励他们，让他们呢可以坚定的在那里住下来，能继续教导他们的孩子等候等候等候等候，直到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来成全救恩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们有一些就是彼得约翰啊哈，就成为第一批的门徒。哇，如果我们的后代有一个人是第一批的门徒，我看你应该会笑出来啊！啊，就是你会觉得是很祝福啊，对不对？竟然被我们的主耶稣啊，就是拣选了啊，做他福音的见证人。哎，之后当然啊，教会就扩大了啊。无论怎么样啊，所以我说当时的确需要用一个形式啊看得到的东西来向这一批人啊来做教导，但是重点不是金跟银啊。所以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总是以这些物质为我们信心的根据，并不是说上帝不会给你物质，上帝一定会给你物质，这个物质是不信的人上帝都给的，何况是你。但是上帝更要我们享受的不是物质，是那个非物质的恩典。好吧，啊，好了，这四个人他圣经特别交代他们的背景，他们是被掳回来的，所以他们一方面也是有信心的人了，因为他们如果不要的话就不回来了，你也看来他们是有身份的，就是说上帝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好榜样啊，百姓的领袖啊，就跟百姓领袖要点钱来照顾他们，不是哦。你看后面呢，最后一节呢，也不是最后一节了，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就说到其实是贬义的意思，说这四个呢是领袖，但是他们没有榜样啊。上帝有一点好像惩罚他们了，就是说你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啊，因为你们是有就是百姓所尊重的人啊，你们应该有榜样啊。虽然百姓就看了收成看土地， 你们不应该只是这样的 OK， 你们应该有更高的榜样。但是呢，这些就是有身份的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好的表现，所以他们的软弱呢，就让百姓跌得更糟啊。就是说，百姓看到的，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做领袖的人啊，我们在各样的就是啊困境的当中，我们是最后一个的话呢，其实你也不用期盼我们的羊群会走在前面了啊。如果我们做属灵领袖的人，在凡事上没有显出我们的信心呢，我们就只是证明自己是不配的。所以我不是说你要求什么啊，就是说我们当然是求神给我们能力各样各样，但是其实我们对自己也要明白啊，我们做很多的决定啊，做很多的选择啊，不是只是我的权利啊，而是我们要顾及到那些被交托给我们的羊群他们在属灵上的好处。所以这些人可能这四个人啊，他们可能也没偷没抢啊，但是就是他们很被动啊，他们可能对这个应许的事呢提不起劲来啊，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损失太大了啊，他们回来好像受骗了。 OK， 这种消极的心情呢影响了百姓，所以百姓呢也就更加的，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更穷，所以他们就更失望。上帝就找这四个人来算账了，说你们这几个美好榜样，来就从你们的口袋里面把就给我造两个冠冕啊，就叫他们，咱同时也是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了啊，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把他们看重的所谓的金银啊摆在上帝的面前，给上帝使用，作为这个教导啊，这个更高的真理的一个工具。所以他们的钱拿出来，他们的金银拿出来之后呢，没有只是金银放在就是放在圣殿里哈，而是把它改变成为一个冠冕，就是预表耶稣职分的冠冕，放在那里，永远的提醒人，永远的啊，也让这领袖啊被责备啊，知道他们啊没有啊尽上他们好的榜样啊，就是信心的榜样。可以吗？好了，就一句我们就结束啊。那这个就第十一节啊，这个两个冠冕拿，哎，这个金银拿出来，他就说取这金银做冠冕，就戴在耶撒他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的头上啊。刚才其实我已经讲这个部分了，这里我就来个结论就好啊。所以两个冠冕不是撒加利亚拿去的啊，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君王跟祭司都放在一个人手上，一个人的头上啊，就是当时一个真实的人物，就是耶稣亚。 OK， 那我刚才前面已经说，对他们来讲历史里头这不可能发生，是因为没有人是同时属于两个支派，但是在圣经里面是有的啊。你看就单单在同一个诗篇啊，你这一篇是相当熟悉啊，我们读了很多次的110啊，那110篇呢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右边，这个是指到君王是吗？就是坐在我右边，就是跟神啊上帝同权啊来掌管万有。在同一章的第4节，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哎，很奇怪啊，他是君王但他又是祭司哦。大卫那时就已经这样讲了，你说大卫喝醉酒了、啊、乱讲，不可能呢、啊、麦基洗德嘛，不是亚伦嘛，如果是亚伦就被支派限制了，麦基洗德是没有支派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年代的，所以有可能吗？有可能啊！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放在百姓当中，你突然间有一个形象的冠冕出现在他们眼前，对这些有读圣经的人啊，他们就会知道啊，这是神的意思了、啊，因为旧约讲过啊。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上帝是用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这件事啊，来安慰了这些啊，就是信心软弱的人啊，就是让他们知道啊，上帝应许多年的事 没有落空，他们不是被骗的，他们是在远方，我们说 by invitation only 啊，就是他们是被上帝请回来的见证人啊。OK， 多数的人是没有收到邀请信，所以都不回来了。但看他们是自己不想回来，那上帝说我没请你啊。这一批人呢是上帝请回来的，他们应该很荣幸，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要见证一件事，就是有两个冠冕要戴在一个人的头上，就是他们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OK， 那我在说，如果你的世界观是美国、中国、印度、OK、俄罗斯，你就不觉得这个是特别了。但如果你的世界观呢是教会，这个很大，是吧？世人的救主生在你的民族里面，所以上帝先把人民叫回来，以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生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们很荣幸啊。所以我想他们需要忍耐啊，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刻问题是没有解决啊，他们还是会被外邦人欺负，但是他们的心已经提上去了啊。他们就好像亚伯拉罕这样啊，就是他虽然上帝说的你眼睛看了哪里啊，看到哪里就给你给到哪里啊，这个很难想象啊，就是你能看多远就给你给这地就给你给到多远啊，整个迦南地都给了他。但是你说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住帐篷啊，莫名其妙啊，这帐篷就是聚居的意思，有谁在自己的家里住帐篷啊？不会吧，对不对？你说租的还可能说住帐篷，自己的家啊，为什么要住帐篷？亚伯拉罕是这样，也圣经说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喜欢住帐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因为他等的是那个不变的不摇动的有根基的城，就是他心上去之后呢，地上什么东西都 OK 的，对吧？只要一天能够过就可以了。我们很多的忧愁呢，就是我们想做神，你想一下也是的，对吧？你开始忧愁啊，这房子不理想要换，很烦啊，这车子不理想要换，这孩子的学校不理想啊，因为你想很远嘛。其实如果你只是到了今天就结束生命的话，我想很多事情都很满足啊，因为你的血柜就算是吭哧吭哧啊，你说最少那菜到今天是不会坏的啊，就算血柜里面的食物，你说肯定今天是够吃的啊，你说银行的钱啊没有几百万，但肯定今天是花不完的啊，氧气啊肯定是用不了，水也够啊，你如果你用今天来想，其实什么都够，而且是多过今天啊。你忧愁什么？哦，以后吗？啊，以后谁？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啊，你继续担心下去了。你想很远，你想啊，我要这样会更好，那样更好。你没有上帝那么聪明啊，对吧？你怎么知道你会更好呢？如果上帝不让你动，就告诉你说那个不会更好。人骗你会更好，但是上帝说我知道他不会更好，你现在是最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的忧愁啊，所谓挂虑啊，就是我们的头脑已经把自己放到好像上帝那样，我们要看完永恒的世界我们才满足。但是圣经说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啊，他不会给我们这个特权，他要我们每一天经历他的赦免，好像我们每一天经历他的供应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常常给自己储蓄吃啊钱啊用啊，是吧？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这是真的，我去过一个人的家，我探访他，那你们给我去探访我可能也会看很多东西啊，不好意思，所以你们不敢叫我去，就这样啊。我发现这个人家里有四个雪柜啊，我很熟的一个人啊，四个雪柜啊，我说但不敢说，但后来我还是说了，人家说哦是这样的，我怕第一个会坏，所以第二个是我的 backup 啊， backup 就是备用，这样两个嘛， 哦，不够，因为呢有些东西这里放不了，所以第三个是放不完的，所以第四个是第三个的备用。我这样可以无穷的多了哈。OK， 好，你说哇，为什么想那么？家里才几个人啊，一个雪柜都吃不完。哦，这个东西便宜的时候买很多的，其实他有时都忘了吃，他多数东西是扔掉的，那过期了。OK， 那我不是说你家有四个雪柜啊，我就是说，你知道人的忧愁啊，是会很可笑的。当然我没有笑出来，但是你说对上帝来说，我们真的是杞人忧天啊！我们给自己看得太远，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常常迷失在预备、预备、预备、储藏、储藏、储藏的，我相当肯定你有一样东西不做的，就是认罪祷告。你懂我意思吗？它有关联的。你从物质那边，如果常常给自己安稳了，你的良心就有时被麻木了，你就算你良心不安，你还是上床睡觉，因为你觉得我明天够吃，我明天有用不完的钱啊，我明天有这样，我明天。上帝说不用，我让你觉得明天自有明天的供应，以至于你在睡觉之前呢，你好好认罪，好好解决，好好承认你今天的一切的不足嘛，对不对？你有这种的所谓啊，就是仰望神的供应啊，每一天操练的，其实他是在操练你每一天支取上帝赦罪的恩典。其实他的目的是后面的。马呢，为什么每天才降下来？你说上帝很好笑，你让人就是浪费时间嘛，对吧？你说我捡一桶跟捡五桶不是一样的功夫，对不对？为什么要每天只能够捡一桶？浪费时间嘛。你一下降五天，能你让那个马纳不会坏，我们不是可以做一天工，五天可以吃了吗？他说不要，我要你每天出来做，因为你每天做的时候，你每天就想到你需要认罪祷告，你需要求赦免，你的灵性就会更加的强，你就会更加靠近上帝，可以吗？所以现在我们的社会有雪柜啊，有什么这些是邪恶的，开玩笑，不会的哈。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方便就让人忘记了人只是人。我还听说在瑞士礼拜天还可以去火车站买菜哈，这我蛮惊讶的。不过后来我因为我整天在火车站嘛，不是整天在火车站，我常常都需要在火车站就是坐车，我就真的发现是我有的人礼拜天去 shopping 去买青菜啊，买肉啊什么的。我说难道你们平常忙到不能买菜吗？就偏偏就得在礼拜天买啊，好方便嘛，是吧？那我但愿这个进步的社会啊，让人可以就是没有，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途径让人可以不被时间限制啊，好像在北美更可爱啊。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兄，他好像十二点半夜啊，十二点 ，OK， 才去买菜。我说你去哪里买？说我们这边有一间店叫索比啊，那边是真的是这样，它是24小时的，它是超市来的，但它菜贵一点。但是呢，你会很惊讶，那么夜了，有很多人去买的，而且这些人都是那些High tech 的，就是那些什么 Intel 啊 Cisco， 因为那边都是半导体的公司，那些都是工作狂的，他们都做到晚上十点才下班，连才去买菜，也不知道买给谁吃啊，晚上谁要吃你的东西。总之他们没有限制啊，因为他们自由太大了。这种人呢，很难认真对待他的罪的，因为他总是觉得有方法，有方法。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有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太过自在了，也会让我们在灵性上也很自在，我们就不迫切。其实你不迫切呢，损伤是自己的，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就拖延了啊，你的灵性就不。所以有时我们也在物质上我们有节制一点啊，就让自己不要那么大的自由， 以致这种迫切感呢，会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依靠神。不单是在物质上，在灵性上，我们也需要依靠神，好吗？好，所以大家改变一下，首先啊，把鞋柜卖掉，买小的啊，开玩笑了啊，总之啊，我记得去找我们家鞋柜很大个嘛，不没关系啊，你做给别人吃的，所以没关系啊。好了啊，我就讲完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时间过了，不知道你们有问题吗？啊，你们有什么想要分享或是要问的吗？啊，如果没有，我就结束了啊，有吗？没有，你们还在啊 ？OK， 好，没关系，我叫家人帮我 check 一下谁还在啊。好了，如果你们没有特别的话，我就看你们今天有谁想要一起祷告吗？好了，我来祷吧啊，我来祷。OK， 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就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应许啊，主谢谢你啊你。啊，是何等顾惜啊！你的儿女们的心情啊，你看见我们啊，虽然有信心，但是常被世界的事所搅扰啊，你就差派你的先知啊到我们的当中，用许多的话语啊劝勉啊，来激励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恒古不变的道理，就是上帝。你让整个世界的运转啊，都是为着你的子民啊，以色列啊。今天我们啊，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是吧？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我们也不是啊，好像啊许多的一些政治啊的言论啊，就是宗教啊，只是一种精神啊，一种社会的一种贡献的组织。我们知道在神眼中你的教会是一切的中心，因为这是你行使万物最终的目的，是吧？你就让我们在当中，那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被发生的事情所影响所搅扰而是能够深深的相信那些我们不能掌控的事都在上帝你的手里，是吧？你也让我们每次看见这些动荡变化的时候，我们求你对我们个别说话，让我们明白知道你要我们的反应你要我们的悔改你要我们怎么样的去应对，是吧？叫我们能够更加被你的作为所感动，被你作为所造就叫我们更加接着看见世界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坚信上帝你所应许的天国完美的世界必定来到。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下午来敬拜你，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午再一起崇拜。
哎呦，问一下
好，
走到这个主。